刘全听了和珅的话，不由瞪着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合不拢了。原本啊，他只是听方家骥说，镇上来了个大憨阔老，咱们合伙啊，先下小注，叫他赢几下，然后呢，再下大注，合伙赢他。刚才啊，他也觉得洪昼气度不凡，不像个生意人，却万万没料到，竟然是一位亲王。别说三塘镇呢，那就是兰州府，恐怕也没这么大的官吧。他突然有点后悔了，早知道这里有一位亲王，何苦死乞白咧非要跟和珅这么个小不点呢？他看着得意洋洋的王宝，不由咽了口唾沫。和珅把头子掏出来放在桌上说，王爷，您可不知道这里边的蹊跷，能不输给那帮贼吗？哎，您来看这头子。说着拈起一枚头子放在一只茶碗里，用铁镇纸轻轻敲了两下，又加了点力气一砸，嘿，那个头子竟然是均匀的裂成了八块，每块都方方正正的。王宝惊呼一声，哎呦喂，爷您瞧，这是毒头子，敢情里头裹的有水银。哦，是吗？洪昼用手拨弄了一下，果然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水银珠子在灯光下闪着光。和珅冷笑一声说，爷还不止水银呢，还有一块铅，就嵌在红色的另一边。五爷可看见方家骥带的那个大扳指了？那可不是一般的黑玉扳指，是磁铁。带着这样的扳指摇头盘，那就能要什么有什么，出六个四那也是稳稳当当的。几个人都听得目光炯炯，茅塞顿开。和珅又指着头子的另一端，您瞧，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小槽，爷您看，这八块小头子堆在一起，哎，这里呢就是个小空洞，这叫珍藏洞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赢的吗？这个洞啊太小了，雕工们做的时候呢不好下手，往往得先在上头挖下一片才好着下边的，这样上下四方就出来六个小洞，水银是流动的，放在桌上蹲一蹲就会流进小洞里，用手捏一捏呢，手上的热气又会把水银逼回大洞里。真正的玩家呀，是要玩水银的，水银玩熟了比铁重得多，我是在水银上做了手脚，他的磁铁自然就不灵了。哼，他们不明就里，仍然按着老法子，他们不输谁输啊？这只是给爷说说里面简单的道道，赌场上的招数多着呢，数不胜数，要当真说起来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，能写一部书呢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刘全叹了口气说，嗨，怪不得呢，他原来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我要是早认识何爷几年，也就不会把万贯家财都输给那些个王八蛋了。洪昼拍着脑门说，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，小盒子，哎，你要不说呀，我就是把王府都输进去还不明白是怎么输的呢。哎，本来只是玩玩消遣一下，竟没想到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学问，真是闻所未闻呐。和珅叹了口气又说，五爷，其实呢我也只知道个皮毛而已，我家有个本家叔叔玩头子摸雀牌，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那要几有几，缺什么牌补什么牌，平平常常的头子落到盘子里，他闭着眼睛就能听出是几点落地，可是到头来呢，哼，好大的一片庄园输了个精光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墙中更有墙中手啊，赌场久战无胜家。刘全，我是宁可断指绝不再赌，你呢既然跟了我，也不能再动这个邪念， 王爷那就是咱们的靠山，好好干，将来做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差事呢，那才是最牢靠的基业，铁打的营盘。刘全听了这话使劲点了点头，洪昼却扑哧一笑说，嘿嘿嘿，还真不能小看了你呀，说道理给刘全听，连你五爷我都听进去了，不错，说的有骨头有肉，王宝要是有这份灵力劲儿啊，嗨，我早就放他出去做官了，这里头有个道理分寸，还要讲究火候机缘，你懂不懂宝？他突然转向了王宝，王宝却嬉笑着满不在乎地说，嗨，爷爷太小瞧奴才的了，奴才跟爷有年头了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，叫我说呀，世上的事儿那属当官最容易了，只要记住两条，伺候上线要像哄姨太太，服侍皇上要像对待老太爷，既要顺道理又要留心招他欢喜，您想啊，惹翻了老太爷要挨揍，恼了姨太太不叫你上床，你就是屈原放你出去喝西北风怎么样，那也得是……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了一句，那也得是雪拥蓝关马不前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这一句话逗得洪昼哈哈大笑，他用手指着王宝说，哎呀，你呀你呀，这么不伦不类的话还你说的倒蛮顺口的，好好的唐诗啊都叫你这狗才给糟蹋了。王宝却笑嘻嘻地说，嘿嘿，奴才就是和五爷投缘，天生伺候五爷的命，整天就跟着您狐假虎威，谁见了我不敬，当官有什么好啊，操心费力勾心斗角太累，说到底啊，无非是为了发财，我给爷当奴才，光是爷赏赐我的那就够我享用一辈子，嘿，我看呐，我比那些官可强多了。他说的嬉皮笑脸，连隔壁房间里的梁富云和黄富光他也都捂着嘴偷笑。闲话中和珅才知道，这位王爷是微服到甘肃的，又说到福康安在枣庄抓住了惯匪蔡七，和珅顿时觉得怅然若失，要是自己晚走几天跟了福康安，不但免了这场灾难，还能立功续保，哎，总归是命运不济呀。洪昼见他好好的突然发起呆来，就问他，哎哎，想什么呢你，怎么突然呆呆的直出神啊，王爷，奴才走神了，哎，还是奴才没造化，奴才要是跟了福爷去打蔡七，选出去当个县太爷，那还不是稳稳当当的，于是就把自己在瓜州都驿站接济晋文奎家花尽了银子，一路上吃蝗虫到了甘肃，得疾病受无事救治的事儿，一长一短详细说了，接着又说，如今见着五爷，就是奴才的运气来了，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，求五爷赏奴才点银子，一来呢做回京的盘缠，二来奴才想好好安顿吴氏母女，奴才回到京城就是告代，哎，也得报答他的大恩大德。洪昼听得很仔细，听完点了点头说，也是你命中注定该有这一劫，不过结果还是好的，有贵人相救，你在瓜州渡要是不救济晋文奎家，还未必有这么的好报呢。王宝在一旁笑着说，嘿，叫爷这么一说，咱那个穷要饭的婆娘还成贵人了。那当然，比如和珅为晋家出了柴炭钱，和珅呢就是晋文奎家的贵人，穷困中呢又遇到了我，我就是贵人，你以为 文王易经里的贵人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是一回事吗？小盒子，这么着，这里这么多银子，你就随便拿啊，拿得动的你就拿去报恩。再说了，这些银子本来就是你赢回来的嘛，用到正经地方那是好事。你小子很投我的缘，要是回京没什么要紧的事啊，不如就在这儿跟我几天，回去啊我给你续保。刘全在一旁看了，心下骇然，心说这么多的银子，说赏人就赏人，这位王爷好大的手面呐！他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，傻愣愣地看着和珅。和珅极为熟练地给洪胄打了个签儿，起身笑嘻嘻地说，那奴才就谢爷的赏了，不过这么多银子怕有140斤呢，背到九宫娘娘庙那何必呢，还不如把吴家嫂子接过来，您说呢五爷？洪胄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还真有你的啊，我原以为就你这小身子骨让你随便拿，量你也背不动多少，没想到你小子是贼才贼智，一步三计。好，既然你有心报别人的恩，我为什么不能成全你呢？也好，你就去吧。这和珅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洪胄这才觉得肚子饿了，正要叫王宝去弄点宵夜来，猛听楼下人声嘈杂，砸踏混乱的脚步声踩得楼板通通作响，连房梁都在微微颤抖，灰尘扑扑簌簌落下来了。只听方家计的尖嗓门在下边喊着，哎，就在这楼上呢，他们是一窝子贼，只管见人就拿，错不了。洪胄还在发愣呢，刘全着急地说，爷，这准是方家计串通衙门里的人来捉赃了，快藏银子。他认准了洪胄的身份，却十分忠心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把桌上的银子往床底下藏。王宝在一旁骂着说，他妈的，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上这儿来撒野，真是他妈活得不耐烦了，一拉门就出去了。几个大汉已经冲上楼来，他双手一叉腰，刚要骂人，方家计指着他说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也有他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大汉飞升上前，二话不说抡圆了胳膊就给了王宝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还没等王宝站稳脚跟呢，已经被那个大汉劈胸提起来，你这狗东西，你主子呢，银子呢？王宝怔了一下，脱开那个人的手掌，只觉得半边脸火辣辣的疼痛，已经紫胀起来了，一半是打的，一半是因为暴怒。他这个人呐，生性最为倔强了，京城有名的铁驴，在洪胄跟前那是最吃得开的了，只有跟着洪胄耀武扬威，在外边欺负别人呢，哪受过这种窝囊气呀？气得他是满脸通红，也不言语，甩手闪开身，一个头锤扎身向那个大汉就撞过去了。那个汉子正好站在楼梯口，没防备他有这么一手，一个站脚不住，竟然仰面朝天摔下去了，正好砸到站在楼梯上的几个人身上，顿时几个人像狮子滚绣球一样落着落全滚下楼去了，哎呦声叫骂声混成一片，把客栈里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。梁富云和黄富光在屋里听见动静，急忙冲出房门，径直来到洪胄的卧室。他们俩的职责是护卫洪胄的安全。梁富云双手持锏，黄富光使的一对判官笔，双双护在洪胄的身边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洪胄也是一阵慌乱，见梁富云、黄富光赶来了，才稍稍定住了神，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说，富光，去叫他们衙役头进来说话，不然王宝要吃亏的。梁富云却说，富光，你护着爷，我去。 说着从腰中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牌子，亮了亮，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见他在外头喊着：干什么？乱哄哄的，要起反了吗？我们是刑部缉捕司的，这是腰牌，我们王大人传话，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。一会儿就听见外边传来一阵嘁嘁叉叉的议论声，砸他的脚步声也渐渐近了。梁复元打头进来，王宝擦着鼻子上的血渍紧随其后。最后进来的是个白净脸的中年人，身穿狐绸长袍，黑缎子马褂，一条又细又长的辫子垂在脑后，像是受了惊吓似的，眨着一双三角眼不安地注视着洪州，又看看威风凛凛站在一旁的梁富云和黄富光，瞟了一眼站在一边得意洋洋的刘全，朝上长揖道地说：卑职莫怀古参见王大人，敢问台府罚阅？洪昼冷笑一声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反问道：莫怀古，你是这儿的典史？三更半夜的带人来拿我，是为何缘故啊？莫怀古刚才已经验看了梁富云的腰牌，千真万确，梁富云自己就是六品京衔，却站在这位王大人面前像个跟班的，越发摸不透他的来历，探不出这汪水的深浅，就不敢再问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啊，卑职不敢孟浪，刚才这里的甲长到镇所报告，说风华客栈住的贩马客商在镇上聚众豪赌，行迹可疑，如今西北有军情，乐尔锦大人已经下了县命，所有做茶马生意的都要重新登记验明引证，严防准格尔合作部的奸细来刺探军情。兰州县的高太爷就住在镇上，所以差事上头卑职不敢马虎，既然是误会了，那有冒犯之处还请大人宽宥，卑职这就告退。不管怎么说，这话听起来还算顺情入耳，洪昼一肚子的火气顿时已经消了一半，板着脸问道：告我聚赌的是姓方的吗？回王大人话，是的，他叫方家琪，是本地茂荣客栈的老板，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也是此地的甲长。话没说完呢，洪昼就打断了他：我告诉你，他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说别人聚众豪赌，他弟弟就是个头号赌棍，哼，捏圈骗人，赌输了他就去砸场子，这能算是本分吗？妈的，混账王八蛋，什么也别说，你回去给我收拾他。莫怀古被这突如其来的喝骂吓得一哆嗦，急忙躬身说：是，方家是这里的一霸，恶棍刁民，卑职谨遵王大人县命，这就回去料理他。说着转身要走，洪昼一摆手把他叫住了：哎，你忙什么？你爷还有话问你呢。我问你，你们这里都种什么庄稼呀？一亩地能有多少出息？莫怀古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，愣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：回爷的话，这里是兰州近郊，城里有的是粪，都是渠灌，庄稼长得还行，玉米每亩大约收400来斤，高粱300斤上下，谷子小麦也能收200多斤，还有种水稻的。那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有这么好的收成，怎么我还听说常有饿死人的事啊？莫怀古这才知道他是想要过问饥民的事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爷准是误听了， 咱们甘肃苦寒之地，饿死人是常事，但是三塘镇靠着省城翻库，镇际的粮食啊都是打这儿出，全甘肃的人死绝了才轮到三塘镇呢。哎，你们这里捐监纳粮的人多不多呀？这莫怀古被洪昼东一句西一句的问话给闹糊涂了，真不明白他究竟是想要问什么。洪昼见他瞪着眼睛盯着自己，一脸的迷糊相，扑哧一笑说：哈，我是说呀，比如你们兰州县去年有多少人捐粮纳了监生的？您是问这个？大概有六七个呢。什么？六七个？不对吧，至少应该有六七十吧。这回呀，轮到莫怀古笑了。哎呦，爷是说笑话吧，四十担粮食在我们这儿要折银子200多两呢，谁吃饱了撑的花那个冤枉钱去换那个空壳子功名啊？别说去年，就是把兰州城死了的奸生骨头刨出来加上，也没有六七十个。哦，是吗？洪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，又说：好了，你去吧。是，卑职告退。说着打工哈腰的退出去了。洪昼一抬头，见和珅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便笑着说：怎么，回来取银子来了？可笑刘全，刚才听说姓方的带人来了，急忙往床底下塞银子，人家真要打上来了，你塞进床底下就搜不出来了，幼稚的可爱。哎，吴氏呢？你没带他来？和珅好像有点心神不定。回爷，我们回来有一阵子了，爷在上头说话，他有点怯场，不敢见人。下头客房已经满员了，我就安置他们母女俩住在后院。爷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晚上的事儿有点子离谱哎？事事都透着假。刚才和吴家嫂子闲聊，他就是本地人，听说姓方的一夜输了几千两银子，惊得什么似的，在本地这可是个吓死人的数啊。再说这钱也赢得太容易了，他们来捉赌在意料之中，可是一面小小的腰牌就退了兵，好像也有点太容易了。嗨，反正我也说不清楚。洪昼也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不大对劲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转过脸来问刘全：哎，我说你们平常日子赌钱也下这么大的注吗？刘全拍着脑门子想了想说：十年前曾经有过那么一回，那是在兰州城金凤楼和麻子黄五赌来着，当时都红眼了，注是越下越大，100两一小注，200两坐庄，400两撑翻。哎，我就是那天夜里赌输了败了家道的，要不然啊，城西牌楼那半条街都是我的。他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了。哎，三塘镇是个小地方，往常从来没下过这么大的赌注啊。嘿，就是方家也不至于这么财大气粗的。说实话，这回啊是他们来找我，说爷是带着几万两银子来买马的，硬拉着我来赌。我想要么今晚死在赌场上，要么就把家业给翻回来，也没往别的上头想。难道说他们这里有什么阴谋不成？